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宣教从来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具体实践的行动。如何委身实践，完成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宣教士现身说法，与你一起探究宣教的心知与实践。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宣教的心知实践。我是林成，旁边呢是我们的嘉宾雷老师。你好。
大家好。
好，那么过去的几次呢，大家已经开始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来认识雷军老师。好，那么过去呢，雷老师是在内地有一些
是的
服侍哈，那特别我觉得我很佩服，就是你是在一些少数民族，而且又是在一些农村当中的一些侍奉。
嗯
嗯，那么这样的侍奉其实是有很多的艰难的、挑战。
是的，是的。
嗯，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上一次呢，你谈到这个侍奉里面的啊，你提到你在内地啊发展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教会的目标宣言呢、啊。那上次我们谈到一点点，就是借着服事来建立分享福音的基础。那这一点我们可不可以稍微再帮助听众朋友来回顾一下，什么叫做借着服事建立分享福音的基础？你们的目的，或者说你们开始定出这样的一个目标，主要的啊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们去的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几乎没有多少人际关系可以让我们可以打开这个福音的渠道来把福音传出去。那我们发现呢，人有这个基本的需要，比如说我们说有两个难，就是读书难看病难我们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想透过这些服事来建立这种人际关系，然后一方面我们也见证基督的爱，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希望透过这个关系的基础，然后就把福音传给他们。
那么我觉得这个关系呢我自己就想到，在过去很多内地侍奉的不同的同工啊，他们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哈。我曾经我忘记是某一个差会，他们曾经甚至只有也有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一个策略，就是说他们就是直接服侍做，甚至他们一开始呢，因为他们是在限制地区国家传福音的，他们就不会直接跟别人讲福音，就是去做一些词汇啊、帮助啊，好像你们所说的这个医疗的部分，各方面去关怀。那么做到一个程度呢，当地人就会问了：哎，你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关心我们？我们非亲非故，你们为什么要不远千山万水来到我们这里来做这些对我们真正有帮助的事情，包括医疗啦，包括就学啊等等。他们说等到他们问的时候呢，就有机会来分享福音。好，就是说先借着服事来服事当地的人，之后呢能够让他们主动的来问，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者说什么动力，让这些宣教的同工能够不辞辛劳的在那里长时间的一个服侍。我想问一下雷老师，你们在团队中间是不是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啊？
对，因为每个村或者是每个家庭或者每个人，他们对福音的接纳或者兴趣程度都不一样，
不一样。对，
有些人是要等这么长，但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地嘛，因为都是近文化，也不是文化差距太远，我们很容易就建立一个信任的关系，所以有时候不需要等了这么长，就开始就可以传福音了。
那我想也请你来分享一下哈，刚才你谈到就是就建立这个。借着服事建立这种分享福音的基础那么 你可不可以谈一谈一些有没有什么值得回顾的，或者说你自己的一些经历？我想啊，很实际，因为宣教里面呢，我相信我们常常也会听见宣教士来分享啊一些经历，所以啊，今天呢，好不好给你多一点时间，你来啊分享一下你过往的一些侍奉的一些经历，好不好？
嗯，
我想这个对听众朋友是最真实的。
嗯，对对。我们在那边就是在宣教工厂，我们主要是做教育和医疗的这个扶贫或者慈善工作。
嗯，
那我们做医疗的做的比较多一点，因为村民嘛，农村，他们病患还是多的。
嗯，
而且这个患病对家庭的这种照顾啊，或者经济啊各方面的负担都是相当重的啊，所以我们就是在那边建立聚会点。我们有几个聚会点的建立的过程，都是开始都是以一个病人来开始的。
啊，就是去关怀这个病人。
对对对对。啊，比如说我们就是我们大概2007年左右啊，就是我们去到一个地方啊，就是我们主要是做一些很普通的东西，就是拔牙、补牙
啊，就是医疗的，
对对，
医疗
就是做
宣教，
牙科的拔牙补。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对我们整个医疗的工作来讲，它的代价是最低的，只要是出点时间、人手就行，因为它技术要求也不是很高，
对，只要
花钱也不多，
也只要有一个专科的牙医师就行了。
对对对对
对，
是的，所以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去那里做这个医疗的这个拔牙、补牙的工作。我们忙了一整天，我们有一天我们大概想就是差不多要走的时候呢，那时候有一个长者他过来，他来请求我们，因为他可能实在是太无助了。
嗯，
我们是表明我们是做牙科的嘛，但是他请我们帮助就不是这个牙科了。因为他家里面他有一个丈夫，就是他丈夫因为第二次脑溢血就是中风嘛，
哎呦，
就是半身瘫痪，他就希望我们就是反正有医生来了，外地的医生他们可能特别厉害吧，他当然是希望我们想我们能够医他这个丈夫啊。
但是牙医怎么去医这个所谓瘫痪的？
对，所以我说他就已经没得就是不选择了，他就不搞清楚你是什么医生，他反正你有医生来他就求你帮助，也表明他们那时候真的是相当无助，十分无助了啊。
对，
但我们也就去了他们家啊，确实我们也不只是只有这个牙科的医生，我们还有其他内科啊、心脏科的医生。那我们去到他那里，但是这个病人的病况，他这个病人已经60、70岁了，他是第二次中风。对我们来讲，他这个病我们当然也就医不了了。
嗯
啊，但是虽然医不了，但他还有其他的需要是我们能看得见的，所以我们就开始定期的上门服侍这个病人。
嗯
啊，就是
去照顾他们了。
对对对，
居家照护。
对，其实呢我们做的也不是一般的看护那种工作，但是我们也做一部分，然后教他妻子啊，教他家人怎么做，然后尽量改善他的这个身体状况啊，生活环境啊。比如说我们做的东西其实都相当简单的，就是包括刮胡子啊，因为他们连电动那个刮胡子的刀子都不会用的
啊，
都没有，
不会用，
都不会用。
嗯，
帮他洗头发，我们看见他身体脏，我们帮他洗头发、擦身、洗脚、剪指甲等等这些工作，然后让他在户外的地方晒晒太阳啊，我们定期监测他的血压，给他血压药等等这些，因为就是有一些护理的，有一些预防的，有一些治疗的工作，然后尽量的就是在这种种的方面来帮助他。
嗯
啊，就是我们就透过这个关系，透过这个服务来建立了这种关系。
哎，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很贴切的一种服侍哈，而且真的我觉得在对家属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可能不一定说出什么大道理，但是我觉得这种真实的体验呢，我相信家人呢一定是感同身受哈。
对对对。
那么之后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或结果呢？
这个其实我们做这些事情嘛，比如说这个病人他是瘫痪的，他基本上就是卧床，整天都卧床。他们的反正很多东西我们知道的东西他们其实都不知道的，比如说他需要空气的流通，需要阳光的照晒等等这些他们都不懂，所以我们就帮他开窗户，帮他怎么通风啊。然后这个病人他是 整个人硬的，因为他已经瘫痪了很长时间了。那他怎么出来晒太阳呢？我们本地人他们一般都不敢动的。
嗯，
我们就是看见这个病人的血，比如说我们把他抱出来。
嗯，
啊，本地人也不会帮你洗头发、剪指甲这些身体的接触，他们也很含蓄，或者是那个距离还是有的嘛，不会做这些东西。
嗯，
我们也就轻易做了。其实做这些东西都不是太重要，最重要就是我觉得是我们要锻炼一种眼光，或者说一种心态，就是发现别人有什么真正的需要。
嗯，
对于这个病人来讲，他需要的就是生活的素质了。
嗯，
就是怎么改善他的生活素质，让他活得有尊严，舒服等等这些啊，就尽量减轻他的痛苦。
其实这一点呢，我们电台中间也有很多听众呢，是一个都是残疾朋友哈，那么都是一些长期卧床的。我觉得在这里透过你的分享，就是你们看见的不单单只是一个照护关怀这个病人，而且帮助他提升，即便是他是在患病里面的，
对对，
就是他的生活品质啊，或者说那种素质呢，还是可以被提高。
对
啊，活的呢能够更有尊严。因为有的时候通常瘫痪的人呢，常常会觉得自己已经根本没有什么用处了哈，躺在那里都需要别人来服侍。那么无形当中这个心理啊，各方面其实是也是非常的悲观灰色。
对对。
那我觉得透过你们这样的一个服侍呢，他们家人有什么样的反应啊？
他们当然是很感动的，而且他们也在学习嘛，
学习
就是看我们怎么做，他们也就有些东西我们不做的话，他没想象过能这样做，他已经很尽心尽力的照顾这个病人的了，这个家庭挺好的，但是问题在于有些东西见识方面的经验方面，他真的没见过这种情况，他就没办法做，所以我们一边做的时候，他们也可以一边学。这个病人就得到更多的这个照顾了。所以我们就是建立这种人际关系。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就是借着这种服侍哈，来建立这种关系。那么当然我们也一定期待啊，听众朋友一定会想知道，就是在这个服侍一个阶段以后，那么这个教会怎么样开始发展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待会儿呢，我们再请雷军老师呢和我们分享这个非常精彩，也是非常感人。我想在服侍当中呢，能够让人感受到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这种的分享是最真实的分享，那带来生命的改变。好，我们听一首诗歌，很快回来。
生命是我在患难之中
事工发展有策略性的福音行动，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欢迎联系互动。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N 汉语拼音的良友.NET。来信地址是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
那刚才我们听雷俊老师谈到啊，开始在这个农村的地方怎么样借着服事建立或者说创造吧，这样说一个分享福音的一个机会。
对，
那么谈到这种对实际瘫痪的照护，那么带来这个不只是家人的那种感动啊，是不是也无形当中呢，就在这个村落，刚才你提到这个教会的开始就是从这个病人开始的。
对，
那么可不可以谈一谈接下来啊，那么这个福音的工作怎么样开展
啊？其实除了这个病人，村里面还有其他的病人，
当然
他们听到或者说就村里面的事情很难有什么秘密的，就一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事情，很多时候村里面的人都会
知道，他一定会去告诉这个左邻右舍说啊，有这么样一个团队啊，这么定期关心我的丈夫啊，定期关心我们的家庭，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好奇的。
对，而且我们是陌生人，陌生的脸孔，进了村里面就受注意的，他们经常见我们，他也会觉得，哎，这些人为什么来这里啊，经常来，他慢慢他也就知道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基本上很少用这个一开始用这个个人布道的方式的。
就是你们不是用传统的这种个人布道啊，传福音。
对，我们其实基本上是，我们也试过这个传福音的。我们就是很多时候在一边做一边学，一边在错误里面修正自己的做法。有些东西在别的地方是管用的，但在这个地方就不一定管用了。
哎，我记得上一次有一个你分享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啊，当地人呢非常的客气，觉得不好意思，所以你呼召觉知的时候，他们都说愿意。
对。
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对当事人或者说对教会来说，哎，觉得说不错啊，我们为主结了很多果子。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再去深入去看看这个果子的这个生命的话呢，其实就发觉，哎，是有问题的了。
对，是的。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调节我们的这个做法。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是把福音放在聚会里面了，就是透过诗歌、讲道和祷告啊，就是我们跟他们把这个福音就是渗透在整个聚会里面，让他们重复的听，不断的听，然后慢慢让他们理解这个福音，他们才信主，信得有根有基。
那么你提到就是从这个家庭对这个家庭真实的关怀，
嗯，
那么照顾这个瘫痪的长期瘫痪的，那么带来这个福音的机会哈，
嗯，对。
那么是不是在村里？你刚才提到说，因为这个病人啊，那么开始了这个教会，那么是怎么样一个开始的过程？
啊、我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开布道会，
嗯，
但我们发现他们对这个东西的接受嘛，这种方式的传福音的接受，嗯、他能懂的东西是太少了，
嗯，
所以我们就是从这个在这个病人的家里面，因为我们在这里做服事嘛，让我们用他这个家作为一个聚会的一个起点，啊，我们就把我们整个基督教的聚会的模式，就是把它简化，就变成唱诗歌、讲道或者讲圣经，然后就是祷告。
嗯，
中间我们有时候会接点活动啊，玩玩游戏啊这些啊，然后我们就透过这个聚会，让他们慢慢的听圣经，一边听，慢慢他的聚会就形成了。
嗯嗯，所以这样的一个形成的聚会啊。是不是就能够啊，在当地啊，能够慢慢成立一个啊教会的模式呢？还是说只是一种不定期的一种聚会？
我们初的时候就是我们定期的是，比如说一个月，去他那里一次，或者说隔周去啊。后来我们发现他们初一十五他们去拜偶像的嘛。
啊，对对，我们就分享过了，对对对，
我们就把聚会定为初一十五来聚会。
嗯，
然后初一十五呢，后来他们慢慢信主了，他们觉得。他们自己要求的不够啊，你们多来一点，那我们就每个星期都去了。
哦，
我们看见他们的生命成长的。
嗯嗯，那么除了这个经历以外，还有没有一些在农村聚会的一些服事的一些经历？
嗯，有的，我们这种经历还是挺多的。
嗯
啊，就是我们有，比如说有一个经历，也大概是同一年的时候，就是2007年的啊，就是。我们在另外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刚才那个是汉族的地方。
嗯，
我们在一个当地主要的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我们就是认识了一个脑癌的患者，他也就是瘫痪了。
哦，也是瘫痪，
对对，
脑癌的患者。
因为他是脑癌，那刚才那个是中风，这个是脑癌的瘫痪病。他们两个家庭都有点像的。第一个家庭就是说，之前那个家庭，他两个儿子都在外。或者儿女都在外，就是靠一个妻子，靠他妻子来
照顾
他、这个脑癌病人也是一样的，两个女儿都在外面，因为工作，因为生活，他们不在家，在外面工作打工啊。然后就是只有一个妻子，一个太太呢，就是照顾这个丈夫，他也是当然是很吃力了。也同样的是，就是说有些事情他们不知道可以做的，或者说应该做的，比如说这个他们就尽量照顾这个病人，但是他们有些病人的这个需要嘛，他们是不理解或者没想过或者不知道怎么做的。比如说剪指甲这么简单的东西，他们不一定会做。
嗯，
让他晒太阳，他们不一定有能力去做，因为他们抱不动这个病人出去。我们其实都是说起来，其实这些需要都是很基础、很简单，就是我们自己的需要。
嗯，
我们指甲长了我们会剪，对不对？
嗯、
头发。脏了我们会洗，
就是说一些基本的个人卫生，
对对对、
啊、做一些护理，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我觉得特别也是如果对偏乡啊，在农村地方呢，可能在这方面的知识，
嗯，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缺乏的，
对对对，
或者说他们也平常也不是那么在意个人的卫生，所以衍生出来啊，过去很多宣教的，同样我们也探讨过，因为这个原因衍生出来很多的疾病啦，甚至传染病等等，都会因为这个个人的卫生啊，并没有得到好的教育而受到影响。我想国内啊，也是政府有关单位，其实虽然也是很努力在推动，但是这个效果其实不是很明显。
嗯，是的，其实就是很多东西嘛，我们基督教就是说有个叫门训的概念嘛，
嗯，
很多东西你讲了，人家去。不一定懂的，
嗯，
你做给他看，他慢慢就懂一点，
嗯，
如果能够跟他一起做的话，他懂的就更多一点。其实这些护理啊、医疗的知识，我们传道人懂得也不多，但我们团队里面有医生、有护士，他们懂得，
嗯，
会比较多，我们就跟他们学习，
嗯，
然后就运用在我们这个服事里面，
嗯。那么刚才你提到这个脑癌的这个患者哈，也是你们去到他们当中啊，除了教。 他们一些基本的个人的卫生护理之外呢，也对他们的一些关怀。那么后来带出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嗯，那这个因为这个脑癌病人呢，他基本上他的生命，嗯，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生命已经不长了啊，就是我们
末期了。嗯，
对对对，他大概我们照顾他七个月左右，他就离开世界了。
嗯
啊，他妻子就信了主。
嗯
啊，这个病人有没有信主我们不怎么确定，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脑癌令他失去了这个语言的能力，
我没办法说话，
啊，就表达不出来，
啊，
我们也很难，
对对对，
很难确定啊。但是这个妻子确实是信了主。
嗯，
然后因为这个妻子他或者他对主的爱，对我们的关心，他的感受是很真切，或者说他很深刻嘛。
嗯，
他这个信主呢，他信得很好。
嗯
啊，他很主动的去劝邻居亲戚朋友这些能来信主，他懂得说的不多。
嗯
啊，但是他基本上说人家对我们很好，人家信耶稣的信主的对我们多好，然后他自己也信主，他当然知道信耶稣有什么好，就是平安啊，上天堂等等，他都能讲一点了。
嗯，不过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真实的，我就想到福音书里面这个耶稣改变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啊。那么其实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蒙恩的时候呢，他也是去到他们的啊同族同胞当中啊去分享，而且说我遇见弥赛亚哈。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服事的一个模式可能并没有太多的道理，或者说所谓的啊，神学啦，这个布道啊，但是我觉得啊，雷老师和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个姊妹因，虽然丈夫已经被主接回天家，
嗯，
但是这个姊妹因为看见你们这样的关怀照护，而且有机会听见福音，她自己去经历了福音，那我觉得这个带出来的果效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福音的果子。
对，嗯，而且村里面他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村嘛，虽然他这个人他是汉族嫁进去的，
嗯，
但是他也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他对本地的文化人际关系也很多嘛。
嗯，
他传福音比我们传的就更好了，我就说初期的那个福音的工作他做得更好，那我们也就是一样了，然后我们也不是做个人的布道工作，我们一下子就开展聚会了。
哦，
就是我们就是唱歌，我们的聚会唱歌唱的特别多
啊，
哦，就是唱很多个，差不多就是唱诗歌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嗯，
啊，就是正式唱的平常练歌的等等，我们都经常的唱，然后让他们融入这个聚会的这个氛围这个气氛，慢慢接触这个福音，我们就是一步一步的慢慢让他们懂这个福音。
对，其实呢我觉得有一点很宝贵啊，在宣教的里面，就是我们去服侍人，这个接受服侍的人他不一定成为基督徒。
嗯，对。
但是呢我觉得雷老师你们这种的服侍是带出一个人的一个真实的感受，就是你们真的是走到需要的人群当中，
嗯，
提供你们力所能及的这种服侍。
对。
我觉得这个服侍呢真的是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啊。
嗯。
好，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就和弟兄姐妹谈到这儿，也谢谢雷老师呢和我们分享在侍奉中间非常真实的一些经历，借着服侍呢帮助看见人的需要，能够带出福音的机会。好，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雷老师，我们在这里一起和弟兄姐妹说再见了。
好，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中烧中的